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宠爱有家》，我们在线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所以想请黄医师今天再继续讲一讲啊，有一些在您的观察当中，有哪些东西特别的不能吃，有些猫狗或者是因为吃了这些不能吃的食物，然后进到你的宠物医院里生病了的，比较普遍的一些。
我讲一个好玩的啊，有一天这个在这个差不多半夜12点多吧，那有一个年轻人带着他一只狗进来，那个马尔济斯进来，然后就看到这只狗呢，整个眼睛是这个双眼茫茫的，四肢在滑动。我问他说：“你的狗是不是后醉酒？”他说：“对。”
原来是这样。
对，他说他的狗，他给他狗喝啤酒，结果喝了以后就产生酒醉现象啊。所以呢，先这个叮咛我们的听众朋友，狗不要给他喝醉。
他的酒量能有多少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我没有做过。对对对，没有做过。所以呢，像我以前养了一只那个 pony 小马，他看到我喝酒，他就过来。那我觉得好玩啊，就我也就用这个盆子倒啤酒给他喝。哎，然后喝完以后就看他用横着走。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啊。
所以
那我们言归正传哈、那刚刚是说酒精不能给他喝，接着我想什么叫酪梨你知道吧？
我们叫牛油果 avocado。
对，这个东西基本上对人来讲是一个蛮好蛮有营养的食物，但是对狗猫来讲，这种东西会造成他的肾脏的负担过重呢，然后产生肾脏的毛病，所以这个东西从叶从皮到果肉到核，根据一些报告都建议我们不要给他吃啊。这一点我想牛油果有些人可能不容易接触到，那容易接触到的是什么呢？鸡蛋，对吧？
对呀、
啊。您家随时有鸡蛋吧？虽然现在好像很贵，对吧？
对，但是家家都离不开鸡蛋，是这样。
对啊，因为所有的那些营养师都告诉我们，一天最少吃2到3个或者1到2个鸡蛋，那对身体有帮助，因为鸡蛋里面的营养元素非常的丰富，哎。
是，它能够让一个小鸡从一个蛋长成一个生命啊，所以它有各种各样的营养。
从一个胚胎，
嗯，
从一个胚胎可以长出一个小生命来。你看它的什么要需要的东西，它都有。所以这一点，我们都认为鸡蛋非常有，营养很丰富。那真的营养很丰富，但是。啊，我们要记住，但是，生鸡蛋的蛋白，啊，生鸡蛋的蛋白，不要给狗或猫吃，好不好？哎，
如果煮熟了就没有关系，对吗？
是的，因为生鸡蛋的蛋白，它本身里面含有一种抗生物素antibiotic这种东西，那。生物百奥汀是我们在这个生长过程里面，尤其是皮肤的这个健康方面非常需要的东西。那它的这个蛋白里面，生鸡蛋的蛋白里面含有这种成分。你要是给它吃的时候，那么会产生的一个就是。皮肤啦、出毛病啦、第二个就是生长受到抑制啦之类的。刚刚我们这个聪明的主持人讲过， 煮熟了以后，就把这个 antibiotic 破坏掉，就没有
哦，
关系。OK。
了解了，所以这么普，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个食物哈，生的对他们都不能吃。可是有很多食品生的他们是能吃的，比如说水果他们能吃，还有蔬菜应该也可以吧，对吧？
蔬菜大部分蔬菜都没有问题啊，大部分蔬菜都没有问题。
还有
尤其
一，
是我们常见到的包心菜，知道吧？
对，知道圆
台
白
湾叫
菜，
做高，台湾叫做高丽菜的，
是，
不是白菜哦，不
是
是
圆
大
白
白
菜，
菜，
我们叫，对，叫大
高丽
头
菜，
菜，对。
不是大头菜，大头菜是结球的那个
我要知道您说的是什么，
包
对，
心包橄榄。
包心菜或者是高丽菜，
对对，高丽菜这个东西很好那当然，另外比如说胡萝卜、番薯，还有那个什么南瓜，南瓜尤其是最好莲子一起吃。但是那个籽它可能你把它煮熟以后，莲子一起吃。那籽最好是煮熟以后，然后把籽挖出来，再经过干燥去晒干，晒干以后把它打碎。打碎以后，把它混在食物里面给它吃，不只是有益健康，而且还能驱除这个肠内道的寄生虫。
这
OK，
太棒了，因为好像这几期听众提问经常会提到，感觉他们不太愿意给狗狗吃那种驱虫药哈。如果那吃天然食物就能帮助驱虫，那不是很好？
是的，
哇哦！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我尽量想办法让各位知道怎么利用天然的东西，然后去让狗的快乐的长大，又不
这里
用
有一
花
个。
你的钱。
有个问题哈，南瓜籽儿，那你得吃到多少的量才能够达
那没
到
有
一个
关
驱
系，
虫的效果
没有关系。你一颗南瓜籽挖出来以后就可以分个七八次给它吃，很够了。又不用花钱，我们大概吃南瓜的时候都把南瓜籽挖了丢掉，对不对？
对了，我试着试都丢掉了，很可惜哈，看起来。
对，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一个南瓜里面挖出来的籽，分个几次给狗狗吃掉？
分个差不多7次
七
到
八
八次或者
八
五六
次。
次都没有关系，因为这种东西多吃了不会影响，多吃不会影响啊，注意。吃多了没有关系，尤其是你把它
有坏处。
打碎以后，只会促进胃肠蠕动，然后不会影响任何事情。
那如果连着皮儿一起打碎可以吗？还是皮一定要扒掉？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我
哦，
刚刚讲出来，你整颗南瓜 给它吃都没有关系，而且我看到很多资料都说。可以省掉你很多的钱，不用上兽医院，你和兽医师形同陌路，有没有？
那我们黄医师不就失业了吗？但事实上，估计您会挺忙的，不会失业。
我向来就是告诉一个我的宗旨是说，一个好的兽医师，在你服务之下的动物，哦。第一个不要生病，你才是好的兽医师。假如说你的服务的动物常常生病，表示你这个兽医师是有一点混所以这是我向来的宗旨。我宁可失业，因为我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要赚的钱太多了，不一定要从狗猫身上赚钱。那第二个就是说。所有进来的客户一定都有问题，因此我们在服务他的时候，应该抱着那种同理心的态度去这个服务我们的这些毛小孩。那第三呢，我们要考虑到说，事主，除非他在我面前炫耀他很有钱，那我会狠狠地砍他，不然的话，真的饲主都很忧心他的毛孩子这个生病了。我们有同理心的对待他， 那收费就是采取所谓的公允合理，不要说哦，看狗猫进来就看的这个所谓的美金美钞往你店里面滚，对不对？那是不对的。
好的，听起来黄女士是非常的讲求职业道德的，有点遗憾就是，你没办法给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们直接哈给大家的宠物服务，但是还好了，我们通过空中可以把您的一些知识经验都跟大家分享，尽量让大家的宠物少生病。那刚刚我们一位听众发简讯说，他是反映了一个信息，他说他以前去过宠物店的时候。店里就给他一张，就是那种单子啊，上面呢会有100多种食物，说是动物都不能吃的，所以说看起来还挺多的。然后
很多，
这位听
很
众
多。
他说，这个他的狗吃过巧克力之后就生病了，这是他给的一个反馈啊。那谢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我们的热线也为大家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黄医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讨论那100多种里面还有一些什么，也是猫狗需要特别注意的。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在线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宠物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黄医师，欢迎您回来啊！刚才休息的时间，我们听众发送简讯，为您的职业理念点赞。
哦，感恩感恩，
是，
哎，
也谢
向
谢
来
我
如
们。
此，所以我不会赚钱。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一个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对我们嘉宾的肯定。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张女士哦，听听看她带来什么问题。你好，张女士。
医师好，主持人好。我就想
张女
请
士
教
好。
一下，刚才有讲了说狗狗可以吃南瓜子，那猫猫吃南瓜子排虫可以吗？
可以，
也
可
是
以。
可以的。那大概要多久吃一次呢？每半年？好像用药那样子嘛，半年吃一次。
那个东西你想到有机会给它吃都没有关系，因为它不是药，它是一种天然成分，然后会造成它的体内的虫受不了。OK。
好的，谢谢。那我就再接着问一个，所谓的有什么自然的方法可以帮猫猫们防复利呀、ticks 啊这种的，防这种。害虫的，
太多了哈，但是你自己要做，比如说花椒知道吧？花
对
椒，
的，一定会知道花椒，
花椒还有蒜啊，那个什么不用蒜头，花椒，然后去用那个一些比较天然的香精，然后去煮水，煮水以后喷在它身上。OK，像这个都能驱虫，但是有一种叫薄荷，就尽量少用，因为薄荷会刺激它的中枢神经，了解吧？
那像您讲的这种天然香精，像一些什么 tea oil 啊、neem oil 一类的，可以吗？蓖麻
我
油
想。
啊？
什么蓖麻？蓖麻不
对，有
可
一
以的，
种叫蓖麻油，
不是吧？蓖麻不可以吧？
蓖麻油它是护
不
肤的，对头
是，
发是比较
刚
好，
刚，tree oil 那个什么
茶
茶
树
树是
精
吧？
油，茶树
对，
精
茶
油
树
应
精
该，
油可以，可以，嘿，OK。
所以就花椒煮水，然后混一点香精，这其实是为了味道来的，对吧？你不混也可
就
以，是
不
吗？
是，就是因为本身香精就有一点作用，只不过是我们加强它的作用，然后让这个不管是flea 或 tick，不敢上身。
这个好，这个是蛮好，好，谢谢你，谢谢医师。
不客气。
好的，谢谢黄医师给鱼的解答哈。然后我在想，那这小动物抱起来一股花椒味儿也蛮有意思的，
很香啊，
很香，
嗯，对啊，你会想去吃麻辣锅，
对对对，有点那种联想，很好玩。这里面的浓度要特别强调吗？花椒水啊，比如说你是抓一把煮一锅，
差不多5公克左右哈，去煮一锅就够了。你有那个味道，就它那个这些就不太敢上身了。像我厨房，我用什么在驱那个驱那个蟑螂吗？
哦，你用什么呢？
我们在做红烧牛肉的时候，那个香料有没有？有很多种的香料。我都是去和他买红烧牛肉，但是买牛肉的时候，我都会顺便说：“老板，再多给我几包那个香料好吗？”他说：“哦，你吃那么浓啊？”我说：“是是是，我这其实拿回来用一包做这个牛肉，红烧牛肉，其他的就放在厨房的各个角落驱蟑螂，蟑螂不敢来。”
哇，这很有意思。那
是
有一种调味粉叫做十三香，
啊，
直接用它摆在那儿也有这个效果吗？
应该有，因为我十三香我不知道什么，但是最基本的几种香料它都会有
在里面哈。
对，
这倒是很有意思，好，
很好啊。嗯，
有兴趣的听众也可以去试一试啊。
嗯，
对对对。好的，那讲到狗狗有什么不能吃哈，还有一种东西很有意思哈，我听到人家讲说狗不能够吃含有木糖醇的食物，是有这种说法吗？木糖醇应该是一种代糖对吧？
那个达利透的这种东西哈，它本身对就是代糖，我们有比如说有告诉饲主说狗不要给它吃太甜，比如说我们的人的这个那个什么口香糖里面啊，有些说不含
醇哦，
不含糖的，那它就是用木糖醇在代替糖去吃起来甜甜的。那我们的口腔，当我们口腔咬到甜的东西的时候，它刺激大脑，开始大脑在分泌促进我们，
会不会
不是促进我们胰脏分泌胰岛素的作用，那你的血液里面没有糖，但是却因为这个甜，那个假的甜味让你的胰岛素大量分泌，因此造成低血糖哦，就这样产生的低血糖就倒下来，了解吧？我们说中毒其实不是中毒，是因为血液里面的血糖含量降低了，造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糖分不足，然后昏迷。
哇，
okay？
这个是好大一个误区，一般的人会觉得，我们先不说动物，先说人，觉得人不吃糖怕引起血糖升高，所以就选择代糖。但是按照您的说法，代糖同样会刺激胰岛素分泌胰岛分泌胰岛素。
不是，我们有糖尿病的时候，本身胰岛素的胰岛 insulin 的分泌就不够了嘛，所以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嘛。
哦，
只是说我们摄取的这个糖分降低。那第二个，我们正常的人，你给他吃这个东西，自己去吃或怎么，会感觉身体不适，那你自然就会想办法去找糖来吃啦。所以，但是问题是狗和猫，它不会讲话，因此就产生遗憾的事情出来。这样了解了吧？
哦，那像他这种血糖突然降低，会有危险吗？那你那个时候要赶快看他 出现这个状况要给他吃一点甜的东西是还是怎么样？
灌点糖水给他吃就好了。
哦，要灌点糖水。
嗯，会有危险哦，你要不处理的话，血糖假如继续降低的话真的会要命哦。
哇哦，所以这一点还要小心。好的，好，谢谢黄医师的提醒哦。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家里的猫猫狗狗是否有困扰您的问题呢？欢迎您拨打或者是发送简讯到我们的热线上啊，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在线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为大家解决宠物啊猫猫狗狗的一些问题。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关于猫狗健康方面的问题啊，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到888-275-1628。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非常有经验啊，对猫狗的健康。那黄医师欢迎您回来哦。嗯，给猫狗吃什么哈，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哈，就是有一种饮食就是叫做生食或者叫做 BARF 饮食哈。
BARF
raw food 哈，就给他吃这种饮食。那在我的朋友当中也有，他有养狗的，他基本上我看就是这种饮食，一天给狗吃一磅的牛肉，然后感觉还不错哎，那个狗它健康状况。对，但是这种方法值不值得推崇哈？有没有什么优点或者是一些问题潜在的风险，请您给大家点评一下好吗？
不是他有钱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应该是很贵啊。平常啊，我们都会建议说不要给狗或猫吃生的鱼肉啊，吃生的这个牛肉啊等等。那因为你平常给他吃的这些东西呢，并有可能没有经过严密的一些所谓的检验啊什么观察之类的。因此有这个寄生虫，或者是你单给他吃这些东西的营养成分不均衡。刚刚所讲的他这一包东西里面生食没错，但是这一包东西里面呢他有肉啊，有蔬菜啊，有维他命啊，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的矿物质通通混合起来的啊，用这个生鲜的状况打成比如说比较肉泥状，或者是比较大块一点的这个绞肉状。因此呢你不用担心有我们本来要讲说不要给狗或猫吃那个骨头啊，比如说鸡架子、鸡腿啊、鸡翅膀什么之类的，给狗吃的骨头，或者是给猫整条鱼给它吃，然后让鱼吃到，这些东西你都不用担心，因为它用绞肉机把它绞碎。那又加上了经过严密的寄生虫之类的安全检查，还有呢加上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对我而言，对这个东西我的评价是很棒的。只不过是说你可能要注意的是说它在运输的过程它冷链有没有断掉啊，运输过程冷链有没有断掉。然后第二个说你买的时候它这个包装有没有破裂，有没有过期之类的。然后你回家之后这整个过程冷链有没有断掉。再来就是你回家以后你在保存期会不会过期之类的。 或变质之类的哈、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只要注意，是就买这东西，买这个 BARF 吧、嗯，是很好的。
哦，嗯、这里有两个问题啊，黄医师。就是说你看这个你要一直担心它这个运输过程当中有没有被感染啊，储存运输的条件，温度条件，那究竟是对狗来说是生着给它吃更有营养，假如说它已经消毒很好了，还是加热熟了吃更有营养，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狗它更喜欢吃生的还是更喜欢吃熟的呢？
啊，平常我们所谓的更喜欢是取决于他的口味问题，比如说，我请你吃一个完全不加盐的东西，啊，说我请你吃一盘，你会觉得没有味道。因此我们在
说是，
对，我们在烹调的时候会加上一点盐巴，所以我们又要注意，以前都讲过了。狗的盐巴因为汗腺不发达，因此它排泄完全从尿里面啊，这个东西你就要去注意。食物里面的添加的咸度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绝对吃的比它的需要的咸度再高一点。所以呢，你会觉得哦，他吃我们人吃的食物，怎么吃的那么津津有味，很像很喜欢吃。事实上，在生食里面，本身这些动物，生食里面就已经有盐分了，只是说比较少一点。那假如你要做这样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说他比较喜欢吃人的烹调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常吃说什么炸鸡什么之类的哈、啊。这个是我们的错觉。那你刚刚讲说问说生食比较好还是熟食比较好，各有优劣。事实上狗猫本身它就是从野生动物这个过来的。他们以前什么时候会吃到生食，是因为跟着人之后这个人觉得说给他吃熟的食物会比较好。而且熟的食物经过烹调，把一些病菌这个寄生虫什么之类的煮死了。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安全，但相对的调味品盐巴怎么之类的就可能产生了不均衡的现象。所以您刚问那个问题，你假如做得很好很均衡的话，那我觉得熟食会比较好。假如这个因为你的烹调而造成它的这些需要的东西产生的不平衡的话，那而且生食又经过严格层层把关，没有感染这个寄生虫的危险，尤其比如说猪肉的旋毛虫，绦虫，之类的东西，那吃生食我觉得就会比较好。
好的，谢谢黄医师的解答，我想大家已经 get 到您的重点了。节目时间快到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想问问他能不能够就是能够适应这个生食，和狗他容不容易得这种食物当中因为一些什么病菌什么让他得病拉肚子什么的，这种他的抵抗能力是狗的随着狗的品种不同而不同，还是说是个体不同而不同？同样的品种可能甲狗和乙狗他们就是体质不一样，抵抗能力就不一样。
赶快回答，疾病的种类太多啊。那这个你只要有那个比如说病原虫，比如说寄生虫体内寄生虫之类的到身体里面，并没有所谓的抵抗力的问题啊。因此你只要是吃到这些东西，那你就会得病。所以呢除非你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里面杀菌，比如说我们急速冷冻， 就能到零下四十几度，就可以把这些把病原虫冻死
了
啊、嗯，对，就可以冻死，让它这个变成比较安全的食物。
感谢您的解答哦，黄医师。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就到了，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
感恩听众朋友，感恩导播，感恩主持人，谢谢，再见。